谢主，给我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用一同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
啊，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个题目呢，是这一个系列的第三讲。在要讲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思考我们前面两次所讲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首先，我们讲到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教会可能是一个建筑，我们讲到教会去，我们所指的是说我们到这个地方聚集来聚集。但是我们透过了圣经，透过了神的启示，我们逐渐的明白，原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是一群神所呼召的人在一起的聚集，这就形成了一个教会。所以当我们思想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思想稍微调整一下。我们不要想到说教会只是一个建筑物，我们想到教会是一群人。当我们想到教会是一群人的时候，那教会的生活呢？教会的生活是不是只局限于我们礼拜天早上在这段时间，从十点到十二点，甚至到一点两点我们在一起的敬拜呢？我想应该不是。讲到教会的生活，就是讲到每一天24小时，每个礼拜七天，一年365天，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这叫做教会的生活。我们来这边礼拜天，我们只是一起来主日，我们一起来崇拜，但是我们平常我们圣徒们还有在生活上还有互动。好，当我们明白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是教会，教会的重点是在一群呼召的人。那这一群人他有什么特质呢？是一个教会到底与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教会的价值观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神的话语启示在这本圣经上的。所以说我们教会的价值，我们教会处事的原则是根据圣经成为我们一切的根基。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去遵循。世界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是常常有抵触的，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它一定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教会，它是一个高举神话语的教会。假如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神的话语不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不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那我们的准则就是跟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并不是因为我们礼拜天来这里敬拜主，并不是因为我们礼拜五有团契，并不是因为我们周间有祷告，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是一个愿意遵行主教导。圣徒们除了以遵行主的话语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指南，为我们生活的根基以外，那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还会有彼此互相的往来。我们在哪些事情上我们会互相的往来呢？上一次在第二讲的时候，我讲到了所谓的凡物共用。这个共用这个字，它在英文里头，在原文希腊文里头 Poneas这个字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其中包括了我们的 fellowship， 包括了我们主日的 communion， 包括了 partnership。 我们讲到在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在物质上我们彼此繁荣工作，我们在信心上我们有好的 fellowship， 我们在福音上我们成为 partnership。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在苦难上我们有自己的分享。我想讲到苦难，有没有人面临过苦难？大家都不作声，是默默的同意我们都经过苦难吗？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有很多的难处，甚至于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遇见了生老病 意外，我们遇见了失业，我们遇见了等等，我们有办法处理这些。好，那我要问各位第二个问题，这苦难就发生在谁的身上？假如我们放眼望去，我们看到我们周遭这些苦难都发生在哪些人的身上？我们都不说话，我们变得很有智慧。每一个人的身上答得非常对。那既然苦难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对我们是不是我们心里头就会开始有一个怀疑呢？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是一位慈爱的主，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主的门徒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还会有苦难？你们都没想到这个问题，还是都想过了。我今天不是要给各位提出一个解答，因为我们有答案，但是我们今天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我们可能找不到这苦难的真正的原因。为什么那么一位爱主的弟兄他突然得了炎症，他去世了，我们整个教会一起为他祷告，为什么神那么担心？我们心里头常常会有许许多多的疑问，尤其是在苦难的里头，我们常常问的一些话就是 Why? 为什么？或者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不然的话就是 God Where are you? 在哪？当我们叫呼喊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得到答案了。上帝有没有差派天使天君或教会的牧长们来跟你解释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上帝有没有亲自跟你说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你的原因是什么？仿佛在这苦难的当中，神离我们毫无远方，仿佛在我们每次呼求的里头，我们得不到怎么样。因此我们怎么样？我们心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心中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思想，其中有一个就是说，那我还要信这位神吗？会不会？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过？啊，你们都不敢讲。我告诉你，在这经历在我身上有很多次，有很多的时候，在我生命中遇到的这些难处，心里头真的是有说不出的那种苦的时候，我会转眼向上帝祷告：上帝，你是不是忙着别人的事？我会向上帝抱怨说：上帝，你到底在哪？我会向上帝抱怨说：上帝，可能你不是一位全能的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人都会有苦难，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苦难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也是一件我们不可避免的事情。那苦难又是一个奥秘，我们又找不到答案。所以你说在苦难中的人怎么样？痛不痛苦？在苦难中的人很痛苦哦，而且我们可能都是在这痛苦的当中。那我们该怎么来面对这个？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信息，就是在于说，纵使苦难是一个奥秘，但是苦难是一个事实。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苦难？不光只是我，而是我们这一群主基督的人，一群在教会里互为肢体的人，我们怎么来一同面对苦难？你知道，很多人对这个苦难有很错误的看法，其中第一个错误的看法是因为读圣经，我现在讲回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读得不够。怎么说叫读圣经读得不够？你可能 他读圣经，圣经里头记载了很多很多苦难的事件。假如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我们看到旧约的圣徒们，我们看到新约的圣徒们，很多很多都是受苦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约瑟，约瑟是不是受苦？但是我们看到约瑟的受苦有没有带出好的结果？有带出好的结果。我们看到基甸，基甸的受苦，但是也带出基甸，也带出了胜利。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一定苦难一定会有答案，苦难的结果一定是最后一定是个美好的结果，是不是这个样子？可能是这样的。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记载在哥林多，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他跟主求过三次，把他身上的这根刺给挪去，神做了什么？神没有做。那你就心里头要问了、啊：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神所重用的仆人，为什么他身上的这根刺，神并没有把他挪去呢？这根刺在保罗的身上，是不是一个苦难？我们虽然不知道圣经中所讲的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根据了加拉太书第四章来讲，这可能是指到保罗的灵魂，有可能，但是圣经并没有明讲。但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说，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但是这根刺神却没有挡住，那怎么办呢？那这根刺就在保罗的身上了。你说这对保罗而言是不是一个苦难呢？是一个。所以当我们对圣经的认知不平衡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苦难是有，但是苦难一定有好的，不见得，不见得。第二个是，就我们对苦难的认知，我们心中的这个疑惑，我们常常，我们的每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 ：Now， 神啊，你现在就是，就像孩子要东西一样，你现在就要给我。你家现在不给我的时候，你就不爱了。常常我们的孩子们会这样讲 ：“I want it now， 我现在就要。啊，你都不给我，你都不喜欢，麻烦就这样。”或者像我们老板一样，老板说。我要你做的这工作差点昨天就定了，没事，你问他哪个时候定，他说昨天就定，昨天你就应该交了。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急迫感，我们认为说我们所想要的东西马上，那我们就需要解决。神是不是这样做事呢？神并没有，神并不是照着我们的时代，神并不是照着我们的要求，所以很多的时候，造成一件苦难，神没有马上做，我们心里头怎么样？我们心里头焦虑，我们心里头对神可能不满，这是第二个最苦难的上一个破。第三个，对一些重要的经文的认知产生了偏差。我们很喜欢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一呢，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安慰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安慰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是这样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子得益处。当我们一看到益处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益处呢？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益处呢？我马上从物质的层面来讲这个益处。当我们工作升迁了，我们说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说，当我们加薪了，当我们有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讲说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在想到益处的时候，我们所想的都是一些物质的层面。假如我们继续把这话往下面念的话，他是讲到是说，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个是真正的益处，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洗礼，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培养，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是最大最大的益处。我讲一个见证，我 我想最近一两年来，在北美的公司有很多经济上的不稳定，这不稳定以后呢，就造成了很多职业上的变动。很多人呢，因为这一些经济上的不稳定而失去了工作。在我们教会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动里面，他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在公司里工作也失去了，这是一种很认真。各方面也都是非常好，但是呢，并没有因为他的认真，并没有因为他为人处事的天赋，免去了这个丧失职业的这样的事。在丧失职业的开始，他心中非常，他心中常常在抱怨。他说：“我在公司里做了十几年，我工作又这么辛劳，我的成果又这么好，为什么？”我的公司要把我给抓了，他一直在这里，他要找寻一个答案，难以找到。但是他左脚右脚，他找不到。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我就看到这位弟兄，原来是一个很热心的事情，逐渐的就慢慢远离了教会。他心里头就为什么感到很沮丧？所以我就常常花点时间到他那里。就问问他，就看看他的情况。有的时候我就翻开圣经，跟他读一段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坐着面对面，大眼瞪小眼，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就觉得他大概经过了有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候，他好不容易从一个化工的博士，然后去念了一个电脑的设计的，然后还是转行。他是做电脑，他因为念完了电脑的这个文凭，十个月的时间，所以呢，他找了一份工作。当他找完工作的时候，找到工作之后，有一天他来到我家，我们两个大眼瞪小眼，然后呢讲了一句话，说：“真有福，非常非常正确的。”我也为这句话在神面前也感动，他说。但是你知道吗？在这十个月的当中，我对神有很多话，我对神有很多话，我甚至对教会有很多话。但是透过了这十个月，我思念过，我真正的在我信仰上现在是有真，现在是有真有信。他说我以前认为信仰是一个成功性，我认为说基督徒不应该有苦难，但是我现在知道，在苦难中，上帝并没有。我在苦难的里头，我真正认识了这位上帝。在我很多过不去的时候，我跟神祷告，神安慰我。所以他讲的话，我不但如此，我现在心里头还有更多的怜悯。我看到人家失恋，我心里会为他难过。我知道他要经历的事情，我也知道他眼前的道路要走，所以我会带着那一份同情怜悯的心去安慰他。即使这个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这个益处当然会有物质的层面，但更深的益处。在于说我们对死的认识，在于说我们里头的那个生命的成长。他说要不是经过这十个月，我的生命，我对神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们生命中遇到很多的人，我们这些难处不是我们去找，有的时候就从天上掉下，这不是中老鼠，是我们想逃都逃不及的，想躲都躲不了。我们怎么看这件事？这是苦难。第四点的偏差是什么？第四点的偏差是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不完。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讲十字架，我们讲十字架讲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讲十字架是神的慈爱 我们讲到十字架
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就讲到这。
圣经讲十字架，只有讲基督吗？
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呢？
背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 deny ourselves，
就是要跟这世界有所分离。当我们要跟世界分别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通过十字架，不再想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因为他们不敢面对十字架给他们的挑战，因为他们不敢面对十字架给他们带来的祸害，以至于神的门，以至于主的门徒们，以至于教会的弟兄姐妹变得非常难。我们要深知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成功神学的信仰吗？假如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成功神学的信仰，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叫苦。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没有保证的会有苦。既然我们的信仰没有保证我们会免去苦难，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苦难？你们怎么看苦难？苦难是不是一个事实？苦难是一个事实。当我们放眼周遭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苦难存在的。苦难是不是一个奥秘？你们在苦难中都得到解答，为什么这个苦难发生了吗？有没有？我想没有吧。最起码在我的身上，我就没有得到解答。也许我的领悟力比较差。我分享一个见证。有一位牧师，他叫 Rob， 他有一个女儿，是的。这牧师非常爱人，而这牧师呢，所牧养的教会有上千人。有一天，这个女儿的脚上突然长了两个硬块，这牧师看到了这硬块以后，就有点紧张，因为这硬块不是很平常的，像虫子咬了，我们长个包，这两个硬块长的部位让这牧师担心，所以呢，牧师就说：“那好，我们就赶快去做点。”看看这两个硬块到底是什么。就在这检查的过程里头，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终于这个检查的报告出来了。因为检查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呢？因为这检查了几次的结果不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权威性的做了一个最后的方案。这检查的报告出来，就像法官对犯人宣判时，因为这两个硬块是什么呢？是一个恶性。这恶性的肿瘤呢，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带来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要把那个肿瘤。所以这个牧师呢，心情非常紧张，但是他说也非常的紧张。我们有这么多的信徒，有这么多人来为你祷告。而且我是神的，我们在神面前禁止为你祷告，我相信神必定会医治。所以这个牧师带着这样的信心非常难，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也继续的安排在医院要做的各种事。就在开刀的那天早上，这牧师带着他女儿到医院，然后跟医生说，他说：“我有信心在半个小时之内，当你把他的腿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头的癌细胞整个都消失了。”他说：“很快的，他就会离开手术。”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在祈祷。然后呢，女儿被推进了手术室，45分钟过了，他没有。2个小时过了，他还没有。
什么是心理辅导？越小越不是，他的心就好像那软水在浇灌，因为他知道他的脑接下来的事情。
过了六七个小时，医生出来，他的女儿也从手术室里面，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他的女儿小王子，他顿时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他顿时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他捶着墙壁，他在那里呼叫着：“主啊，你看，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承担这样子的事情。”在呼叫之后，他一个人跑到了医院的这个 cafeteria 医院的餐厅，他就坐在那里点了一口，他心中非常非常。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来看他，他跟他说：“好，终于看到。”这位 Robert 跟这位牧师讲：“我怎么会好呢？你看我女儿这样的样子。”他说：“我是神天，是每个星期要站在这里来教导神的话。如今我怎么能够跟我的会众再继续来讲，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是一位伟大的神，神是一位平安的神。”他心情非常的不但恶劣，他里面的那个不满情绪，对神的那个抱怨，对神的那个指责，在那顷刻之间从他的整个的心里。但是这位牧师说：“我感谢你来看我的这位牧师，就好像神的天使，他并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他也并没有指责我，他说你这个牧师还这个样子吗？”他没有，他就紧紧的，他就坐在那里，他让我把里头的情绪能够完全化解。我所说了很多很笨拙的话，说了很多很不得体的话，但是那位牧师一句话都没有，就是静静的听你。当然他这是事后他回忆的时候，在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到医院来看他，有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来到教会，也来到医院来看这位牧师，来看这位牧师的女儿。其中弟兄姐妹常常就想看你，有一位弟兄就说：“牧师，万事互相效力，叫我爱神。”这个牧师马上回应一句话：“那等你的女儿腿被锯掉的时候，你再用这句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叫我爱神。”在那个时候，这个牧师就听不进那句话。后来还有另外一位弟兄来跟牧师讲。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你女儿的这只腿是会为教会带来的。”你说牧师听懂？牧师说：“假如这次复兴过去了，我的女儿是不是还要附上第二只腿，让教会再带来另外一次的复兴？”所以你看，当我们尝试着去安慰一个苦难中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的话很不懂，我们尝试着拿圣经的话来安慰人的时候，那不是一个最好的表现。那这位牧师怎么办？这位牧师怎么办？他说：“我不能，我心中痛苦了。曾经我告诉我会众的话，今天这些话回到我身上的时候，在我里没有一点。”我整个人麻痹，我整个人陷在痛苦。他说我是苦难，我跟上帝问过多少次，上帝你在哪里？上帝没有。我跟上帝讲，为什么是我的女儿要遭受这个痛？上帝寂寞不语。我甚至觉得说，上帝在这个时候已经负重了，我真的是心里很不平衡。 到底还是你自己，你的心情是什么？他心里的逐渐从这个痛苦里，他看到了这个事情，他说：“我有两个选择，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就是让我继续活在这种绝望沮丧的当中。我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让我来相信这一位神。”爱，我愿意顺这个意思就很好。当我要是选择是在沮丧的，我就永远活在绝望的。我是牧师，说当我把自己的心向神高举顺服的时候，我里头看到的就是一条能够走出来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苦难在苦难的当中是很难，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不见得找得到答案，因为苦难是一个奥秘。你相信当你要寻找答案的时候，只会让你心里头带来更多的困惑，但是当你把自己顺服在神面前，我们就能够。所以苦难是一个事实，它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生活。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见得能够知道为什么有这苦难的发生。第三个，苦难是什么？苦难是基督徒的特点。你们相信吗？苦难是基督徒的特点。所谓特点就是推论。你们要不要？你觉得一个人拥有特权是不是一件好事？听到现在还是不了解。你们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告诉你，不是你要跟不要的问题，是你遇见他的时候，你怎么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圣经中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主的门徒会遇到苦难？有啊，记载的很多，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再去的思考，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信仰？是不是一个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生活 ？No， 假如说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话，我们的神跟着其他的神可能没有什么，我们跟着拜菩萨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不是因为有虐待狂的神，苦难的发生神没有跟我们解释，但是苦难的发生神也跟我们一同在苦难。圣经中哪里记载主的门徒有这样子的特权呢？假如我们往使徒行传再往下面翻，我们翻到第四章，像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假如翻到第五章，对不起，如果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就不念。假如我们有机会来看的话，从第五章的第十二节，我们一直看到第五章的第四十二节，你就发觉到说，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所受到的苦。这里简单的讲，他们受到什么逼迫呢？他们为了传福音受到逼迫。他们传福音受到的逼迫，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在这里第四十节，第五章第四十节讲说，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信耶稣的名讲道，把他们打了，他们就是指的使徒。就把他们释放了，使徒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位证，就受苦。所以，信徒受苦呢，受逼迫，是不是一个特点？是不是一个特点？只有主里的人， 会为主们受，我们受大部分的恩。所以信徒受自己的苦，凡事为义受逼迫。只要你愿意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分别的生活，你一定会受到逼迫。你只要不跟这世界同流合污的话，人家一定会排斥你。但是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特权带给你，为义受逼迫，天国。为义受逼迫，天国。我们为主在地上所放下的一切，就在天上。所以当我们看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只从今生这60年、70年、80年来看这些事情，我们看不见。我们要认识苦难，我们必须要从永恒回过头来看今生苦难，我们才明白苦难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我们不但个人会受逼迫，教会也会受逼迫。在启示录里头讲到士美拿的教会，因为他不愿意随从当时的风俗，因为他不愿意跟着当时的社会同流合污，所以受到当地的逼迫，逼迫到一个程度，没有人愿意跟士美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做，使得他们在生活上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但是不是这样，将来你们这一群人是得生命断。今天在我们北美的教会，也许我们没有这种经验，也许我们没有这种经验，但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远志明弟兄所拍摄《十架在中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一部，你看到有多少人为了耶稣基督在那里受苦难，是苦难。凡是忠心侍奉主，会受到。但是这个逼迫却给这群人带来什么？带来永恒的荣耀。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他们将那看见这个苦难只是一个自战自清的苦，在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之后，有什么？有极重的污点。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事情，我们若是只是从现今的眼光来看，从世上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群人好傻好笨。但是这一群人却是真正的有智慧，看得见的是短暂，看不见的是远。所以苦难是一个事实，苦难是一个奥秘，苦难是一个基督徒的特质。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苦难？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苦难？圣经有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来思考，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苦难，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可福音。我们要翻到马可福音14章，从32到38节。我想这段经文啊，弟兄姐妹也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主在赫斯马尼园的祷告，烦恼的话，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我念单数节，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我们要从14章的32节念到38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赫斯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你是他的儿子，你的儿子，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要与我一来，你喜欢我。
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而你们说，我在地上发出，他说，这叫大石头我做。
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中人，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回答了这个他们的小老人，就对耶稣说，你们睡觉了吗？不能警醒睡着，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不能愿意，肉体却软弱。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是啊，克西玛尼园的祷告是为耶稣接下来要做的，接下来要被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你看到耶稣在这里面对这个钉十字架的苦难，耶稣怎么说？耶稣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苦难遇见苦难，我们要承认我们所面对的，我们心里头不要去否定、去抵挡这件事情，否定对这个事情不带来任何的帮助。我们承认，我们是主面对的十字架，他承认，他知道。当我们只有承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勇气去面对接下来该走的事，该走的道路，该做的事。第二步，耶稣说：“你们不能从我紧紧见证吗？你们是谁？你们是主。我们在苦难的里，我们需要有主人的伙伴，我们需要有人来扶持我们。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沮丧，我们会退却。假如我们身边有属灵的伙伴，能够扶持我们，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他能够帮助我；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坐在那里听我们里面的痛苦。他也许不要说任何一句话，他就能够给你办法，因为你知道，你听不懂。主在这里，他也同样需要门徒对他的爱里头的一个支持，爱里头的一个回应。面对苦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呢？苦难也是魔鬼工作最厉害的事。苦难的时候感受好不好？感受绝对好。苦难的时候，若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一定会讲一件事，神啊，你就不爱。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超越我们的感受？我们只有用信心来超越。我们要做的决定，不是在让情感来支配我们，而是让我们的信心来支配我们。但是在那样的光景里头，我们能够有，我们容易有信心吗？我们在环境很好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真是有信心。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宣告说我对主有信心。但是我们在困苦的里头，我们困难的当中，我们很难有信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警醒祷告。魔鬼利用这样的机会，他会来控告我们的，他会来控告我们。他说：“像你这样遇见苦难的人，你还会，你的主还爱你吗？你的信仰还要去持守吗？”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宣告这些？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还是要从神的话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之后讲了一段很伟大很伟大的，让我们看这段，所以一直用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来思想 因为在苦难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爱、啊、特别是神的爱。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节，翻到我们要一起来念，我念三句，你们念双句，好吗？第八章第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谁能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岂不也把万物拿来？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
谁能称他们为罪呢？
有神为义。你忍受罪的后果，你忍受罪的后果。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和谐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
我们
的
心是自己的，是人是感恩的，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和解。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恶者来控告他说，你在这困苦的环境中，你的神还爱你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爱我们吗？我们的神爱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不是逼迫，不是刀剑，不是患难，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保罗不是在死一个理论，保罗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做了荣耀的事情。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有神的爱再度在我们的心里告诉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这个爱在基督里，当我们何时回头仰望那加略山的十字架，我们就明白了爱到底是在哪。当我们还是在罪人的时候，神又爱了我们。这个爱不是刀剑，不是逼迫，不是患难，不是痛苦，能够让我们与神和解。神的话是信实，所以当魔鬼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来抵挡这一切的苦难。苦难不是一个感受很实的事，但是苦难却是我们的圣人有一个很有智慧的拉比跟他的门徒，他说经过苦难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像什么？第一种人就像鸡蛋。他的那个门徒说，鸡蛋什么意思？他说你把那个鸡蛋放到水里去煮，他就去把鸡蛋放到水里去，鸡蛋放到水里头煮熟了以后怎么样？里头是不是就硬？他说人的心就像这鸡蛋，人的心变得刚硬，刚硬不愿意。还有第二种，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二种是一个，就像你们吃过冬瓜没有？ watermelon 蚊子的冬瓜，冬瓜。假如我们把冬瓜放在锅里头煮，煮久了以后软了烂了，就完全煮糟了，对不对？很多人经过苦难就完全对。然后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像什么？就像咖啡。当你把咖啡放在水里头煮完了， 相去似。所以就好像是有的人是鸡蛋，经过了苦难重新建造；有的人像中华，经过了苦难他完全是容易，但有的人是小孩，经过了苦难他身上散发出基督徒的那种香味，在苦难中他所得到的安慰，他成了别人的帮助；在苦难中他所经历的，他帮助了别人走过了。所以我们整个的群体是在一起，当我们一个肢体有苦难的时候，我们群体一起来帮助来走过这个苦难，因为苦难是不可避免。最后我们都会分享一位在我教会里面所发生的，大概在两年前的工作，大概在两年前的事业。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我们教会的，早上他带着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女儿，要早早的来到教会，所以他要整理教会的场地。那天呢，下着雨，对，路上的不想滑的，因为他起床稍微晚一点，所以他开车呢就开得比较快，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结果因为没有转弯失速，所以他就撞上去。那天刚好我们在聚会到了11点多钟，从医院就能打电话，刚好就接到这个电话。他告诉我们说，某某弟兄，还有他的某某人，还有他的两个孩子，现在正在急诊室，要我们去。那我接到这个电话，我心中就问了一句话，我说他们现在状况怎么样？用一句最快的。我想说他们状况若是不是很紧急的话，那我们就等到聚会完了才去。那个人说你最好能看到，所以我就带着这位弟兄的太太还有另外两位弟兄，我们就开始到了。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我们才看到原来这个状况非常糟糕。他的儿子大概只有12、13岁，已经整个里头的脑袋出血的非常严重，而且这位弟兄他也是在昏迷的状态，除了这位他的女儿因为坐在后座受到这个冲撞力没有这么大，所以他的人还是比较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面对这一场话，医生在那同时几乎也见过了他的人，但是这个做母亲的呢，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点点的，所以他就跟着医院要求，这个人就把他带到费城的儿童医院。可是从这边，从我那边开车到费城还要蛮长的一段路，所以呢，我们就安排直升机。但是呢，到了那边以后，医生诊断之后，那还是这个孩子没有任何所谓的生命的现象，虽然他的心跳就宣布了。在这同时呢，这位弟兄还在昏迷，所以这孩子的伤势就是教会弟兄里面啊一直为他们服务。处理完了他的伤势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帮他的妻子，要帮助他的妻子。他因为他的脑部也受伤很重，在受伤很重的里面呢，虽然最后他终于清醒，但是他的身体的功能也受到了脑部的伤害，所以他要就在医院里面经过一个复健的过程。这个复健的过程大概有3到6年。我就看到教会里面这件事情，弟兄姐妹的那个爱心，他们就轮流 说我们愿意来造成这个干，我们愿意来煮饭来提供上这个干。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白天没有办法去看我们，但是晚上在午时间，他们就到我们那个附近的地方去陪着这个家，姐妹陪着这位伤心的妻子，弟兄们去到医院去探望这一位受伤。整整快一年，这位弟兄的伤，外伤、内伤都变好了。但是这位姐妹的心，她说这个难过、这个伤痛，还是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幸福，得到最后。所以这个人不断的为这一为这个为这个家庭一起打仗，不断的有姐妹们白天晚上轮流的去安慰他，在这样子看着的时候，几天前我跟这位弟兄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位小组长，我们需要一位小组长来负责这个团体。我说你愿意吗？这个弟兄说，我怎么不愿意？我看到教会，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看到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苦难的里头，就是因为你们这一群人能够让我们站立，就是因为你们这一群人让我们的生命有爱。他说今天我来服侍你，这也是神给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在物质上我们彼此分享，我们不但是在信心上我们彼此分享，我们不但是在神的福音的事工上我们成为他们，我们更在苦难中我们与弟兄姐妹。苦难是一个必然的教训，苦难是一个奥秘，苦难是一个基督徒的特质。但是经历苦难得胜的却是神荣耀的救恩。我们人生中收入很大，我们不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这些，但是当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爱来面对这些，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好。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能够在苦难中彼此互相。愿神祝福他自己。是的，主，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白、家乡长白，但是你却应许一人。不论是我们在苦难的当中，不论是我们在喜乐当中，你都祝福我们。主，你的话又重又重，但是你的话却安定在天。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也成为我们众人心里的力量。谢谢主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主今天早晨借着这段话来安慰我们众人。我们知道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主耶稣你已经胜过，所以属你的人也能够胜过这苦难。感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感谢奉耶稣基督。